好，我们接着刚才的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智一大，再过来胆一小。胆一小这里面，其实，这个胆啊，倒不是说那种，它的意思倒不是说我们要怯懦，而是我们要，虚心，我们不要妄自尊大。好，因为有的人他就像我常讲，就是一个人对事情慢慢熟的时候，胆就越大。胆大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信心。但问题来讲，在修行这条路里面呢、其实他不是在一直把自我膨胀，他其实是在如何降服自我。那所以说，我们的胆要小，并不是这种怯懦，而是他其实讲的就是说不要狂妄自大。好，那反过来，如果我们的我们不是讲说大胆是吧，假设小心求证嘛，哈，那这是因为你这种大胆假设的时候是开放心胸的大胆，不是狂妄的。小心求证就是步骤要小，要细腻，要谨慎。那我们这个胆小胆哈、要以小，是说你不要妄自尊大。尤其在因为当你在过分的自我信心的时候，其实你会缺少一些该有的观察。这个你们看似简单道理，老实讲不容易、我不是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在我们的修行这条路里面可能你慢慢走，你的位置会越来越高。你可能出家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比你老的大概先走了，跟你平辈的也不多，所有大概都是你的晚辈，大部分。这时候能跟你提的人大概都很少，会跟你有意见相左的人也越来越少。这时候加上你的经验资历，你的胆会大，但胆大就会怎么样，就不容易心虚，就是虚心，这就容易产生就是之前我们讲叫晚节不保，就晚节不保啊，就是该一守份守的时候没守，因为你太过大胆，你太过粗心，你太过有自信，结果不容易从细微处去观察，所以你就会在细微处经常会有故事。所以在修行当中啊，我觉得最难就是善知识，还有同行善知识。你可能要比你上面的你会越来越少，因为那些真正比你年高德尊的这些善知识会越来越少，那到最后就变成同行善知识。那这些同行善知识，他能经常的叮咛你，互相为借鉴，这时候你才会知所警惕。注意，知所警惕，这个可以怎么样？趋吉避凶，消灾免难。那一份谦虚，那一份谨慎，好。那像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不得已要大胆的时候，这个大胆是怎么样？想好了，准备承担，不是狂妄。因为在这种世间是你不可能得到100%的肯定然后才做，但有时候当你要做的时候，会有一种情形，就是你准备牺牲。注意，你之所以胆大敢去做，是因为你已经具足了那种你可以下定决定，但你都是经过审慎思考因果很清楚的时候你才下定决心，而不是说狂妄自大，事情未加审慎思考，很自信的一定没问题，就是领导。不是，像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这虽然跟这个不是完全一样，我们这是我后来做事的习惯啊，就是尽量求得事情圆满。这个圆满不是妥协的意思哦，是尽量以你的智慧跟你的慈悲，能让这个事情多一分圆满，众生多得一分利益，等于是你在寻求忍辱。 但你会寻求，就让很多事情在你未来回想起来，你曾经很用心思维过，努力过，就算未得圆满，于心无愧。好，好。可是如果有些事情发觉要寻求的处处圆满难的时候，我也知道任何一个决定必有它的反效果，必然有它的不好的反应出来。我也想过，我也都事先观察过，然后我准备承担，因为已经无不能让我鱼与熊掌兼得，这时候我必须有所抉择。这个抉择也是经过你审慎思考因果，谨慎因果以后做下来。那这个做下来的结果往往也会如你想的，甚至更严重的怎么样，但你已经有做好准备。这都不是那种很盲目的很狂妄的大胆，是经过慎思熟虑以后的最后抉择。这个必须要很熟的看到很多东西，而不是一种狂妄，我不怕，结果到最后都怕，哎，你担不起那个结果来啊。再过来啊，心宜虚啊，其实跟这个胆宜小，心宜虚，虚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不是举那个例子一样啊，我有没有，我越来有没有那种能力判断说你做你对你对你做，后来你会心不是心虚，这个虚其实是我们也说是虚怀若谷，虚怀若谷是我们谦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多伟大。再过来，我们也没有十足的智慧跟把握，我们保留一种空间，空间什么？就像那个菜根谭，世事留有余不尽的意思。这个留不是狡猾，留个后路，这是因为是一种知道自己的不足，事情不敢做满。为什么不敢做满？不是我客气狡猾，而是我不相信我自己具有100%的能力。所以我保留一个关照，其实也不是做不满嘛，这个满不满倒不是在做那个地方，是保持一个对自己的关照，知道自己的智慧能耐的不圆满，所以我不敢太过自信，认为可以做自己做100%，保留一个虚心关照自己。好，关照自己，那这个因为你有保留一个空间，所以事情就会产生一种有回旋的余地。那你保留一个空间，别人的意见你才能进来，保留一个空间你才会，你如果现在眼睛就看这一面，外面的危险啊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国外开车的时候，他不是叫你注意前面的，他要随时看到照后镜，两头两侧的那个，他在一段时间都要你眼光都要扫一次，扫一次，要看前要看后。他不是叫你注意前面，因为你的危险可能来自后面，来自后面。所以经常保持一种这个要观四方听八方的，这个都是要这样的。那因为你太固定的东西，所以你就不容易纳接受别的兴趣出来。你心很满的人不容易得到别人的好意见，太会相信，太相信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心不虚的啊，就啊，这当然是这个心宜虚啊，那个虚的时候你就能保留空间啊，这个保留空间来自你对自己的认识啊，你其实没有具足那种100%的能力啊，你要保留一点空间。言宜死啊，那言宜死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言宜死的时候，这个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在佛法里面有的人讲说我有六种解脱，那哎呀你要谦虚一点，不是，因为他讲的是真话。那佛陀就讲说他不欺狂，他不慢，他是如实说称量及功德的。那我现在只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实在不实在，不是那种表面的虚假。包括我现在如果要赞叹你，连赞叹人都不能虚假， 我如实知道你的功德，我就称赞你那个。那其他的，其他我不知道，我不讲。而且我讲的是内心实实在在的认知。你如果太过矫情，一直讲一直非常好听的东西啊，连你自己都没动啊，而且对方也会觉得你这个人别有用心。为什么？虚伪。但如果你从自内心在讲一个你所看到的，他会感受那种诚意。即便是赞叹，虽然是好话，也不能太过虚伪，要很诚实。那何况一切东西啊，都是要以实在为根源的。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能虚？我们为什么会有残局？为什么不能真实？因为心有爱着，有欲，有挂碍，所以心不实，所以然后到最后衍生出来的意愿也不实在，就产生这个问题了啊。好，当然我们再过来是这个慧疑真啊，慧疑真，这个我们知道不断在增长我们的智慧啊。从修学佛法里面，慧也不是一个我们如果要讲说增长智慧，大概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问题怎么个增长智慧啊？增长智慧，所以增长智慧，第一个先学如何增长智慧的方法，然后依着方法增长智慧。你有没有听到这个东西？怎么看我怎么看也看不懂，告诉让专家告诉你，要这个东西要看清楚有几个面。我跟你讲方法，你有没有看到？还没看到。但我跟你讲方法的时候，是已经增长你某一个成就智慧的一些方便，然后你开始依教奉行方法，看清楚了，不再迷惑，不再愚痴，这就是了。所以为什么要增长智慧？每个人都发愿增长智慧，请问你知道你愚痴在哪里吗？请问你现在增长智慧，你是用求的还是知一切有方法在增长智慧？你有没有学会的佛法的如理思维的如理是怎么如理？你应该如何正观诸法？你有没有学会？没有的话，那如何增长智慧？不可能。所以其实这个道理都是简单的一句话，但能做得来的还是不多啊。哎，那胡以喜，胡怎么样喜啊？我们一般来胡来讲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胡就是善法众缘，善法之众缘叫做胡。善法的众缘如果很多，它一直在积聚，所以你的胡就一直持续。但你造恶，你不懂得惜福，缘消耗，缘一消耗，善的福的缘消耗，福就退，就这样，对，你有很大的福，但你不懂得守护它，你让那个支撑那个福报的重点，因为它一直在生灭的，但你却经常把它耗损掉，所以这个福就积聚不来，所以福要惜。那福在哪里？哎，我告诉你，所有你眼耳鼻舌身用得到的、受用得到的，都是你的福。你不能分说这是我房间外的或房间内的，这是公家或私人的。我告诉你，凡用得到的都属于你的福。所以每个地方能省则省。他说我省到，你不但要省，还要增福。哦、那福以喜还要增，所以有的人是怎么样？以自己的欲望减省，以还众利益众生的事以增，知道吗？有的人到最后很习武，习到是兼贪，记得这样。比如说有一次他那个吃饭的时候开很小的灯、哦、我说好习武，不过我会不会夹错菜啊？到最后，当然我有一次啊， 我那个是高中生，高中的时候我去自助餐吃，那我就吃叫了，就吃啊，因为那个桌子不大啊，对面有一个人也坐在那里，那我就吃，那我就吃一次我的汤，我就喝，那我的眼余光发觉这个人前面那一个人都不在吃，后来我不管他，那是一个女孩子，我不管他，我就吃完，到最后吃完汤喝完了，哎，啊这碗汤谁的？喝到对方，对，怪不得他一直瞪着我，太高兴了、啊，我都没看到，哎，喝下，啊这一碗谁的？这一碗我的，那一碗谁的？当然是别人的哦，对吧？他一直瞪着，嗯。这个当然是额外讲的啦，不过那时候其实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就一直专心吃，吃到拿错边而已啊，哎，然后对方不知道怎么瞪，我是没有看的，我是道歉赶快走这样而已，哎，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很小，但你要知道，你可以不要贪着，但你要供养，好，但我们供养有很多意义，我们要供养他的善心，供养他成就他善法。我们也不是让大家纵容、奢侈，但其实你个人可以减少自己的受用，但可以欢喜供养众生。结果有的人倒是很惜福，惜到连付出给别人也都惜了，也珍惜了，变成简单，就是说他是很惜，惜到那个心也放不开，所以很多都别别扭扭。你要知道，你个人减少受用，还众生欢喜是随缘尽量做，这个才叫第一个福不消，但福增长，应该要这样了，是不是？那惜福很重要，所以你要知道，你随时在很多地方，这个后头也讲了，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我们今生所受用的。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受用的，往往我们今天所付出的，我们付出的一定要大过我们受用的，啊，不管多少啦、啊，总是有结余啊。啊，不要说今天用的大过你今天做的啊，开始亏损，吃老本。啊，有的人也亏损的很大，啊，有人亏损小，有的人造大业，亏损一下就出现了。所以这个都要留意哈。再过来，虑宜远哈，啊，思宜近哈，就是考虑的啊。人如果没有远虑的话，就会有近忧嘛。啊，这个就是啊。当然，我们要不要未来心？其实这不是未来心，未来心是一种期待。但我们从我们的虑要远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因果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要讲说，我们假如继续造恶业，我们必然就会有恶报，啊，那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啊，我们从我们现在去考虑到未来，所以这个你必须要先有，而这个东西也不是一种迷信，不是怪，而是你深思知道这个因果它会有感应的，所以当我们考虑的时候，那个广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会从眼前，就是后来说思宜近。眼前守护，以便于知道未来的更大的果报。好，所以在思考很多问题的话，包括我们在修行自我定位，也都会出现这类似的问题。像我们来讲，我们就以实例来讲，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很明确知道自己要怎么修？很少。所以你无法规划现在啊。你如果很清楚我的目标往哪里的话，那我会从这边所以我们讲说应该是会有长程目标，定中程目标，然后定近程目标。那我的目标未来我希望这样，所以我现在该做什么，那整个因果关系是关系者。所以我们讲说我未来在几年内我希望能念佛一心不乱，那现在你应该怎么做？那我现在知道念佛一心不乱禅定的原理应该从哪些地方逐一完成，是不是？我有一个规划，我在哪时候我做哪些调整，我因为我们 也不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根性的人啊。我们也大概知道，我们也不是非常勇猛，但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依我现在慢慢断除哪些烦恼，我如何做我的生活规范，我开始内心应该怎么调整，一步一步依着佛法的次第，一个一个完成。那我现在就从我现前身心一切开始防护起。那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很清楚。所以对眼前在思考的话，他会第一个，我们思一境，其实那种踏实谨慎。那整个因果的前后关系也看清楚，所以我不会停留在眼前，但不知道我的未来应该往哪里走，不会这样。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如果我们的思考是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待在哪一个时候做哪些事情能安忍下来，又能安忍性会出来。为什么？此时我正在学什么？因为你有时候零零乱乱的，一下这个阶段还没完成，听说人家说那个很好就去那边，然后这个很好，到最后什么都不见了。但你如果很清楚说这个阶段，哦，有人讲说啊，你来做这个事情，他说啊好，但跟我这个阶段不相关，再好阶段。那为什么说你怎么肯牺牲他？因为我知道我更大的功德在后头，是不是？我知道我们像现在有时候除最难的是因为众生的利益是很难割舍，那这个有时候你也要真的，有时候菩萨道这条路实在是真的不容易，要有智慧呢，真的要智慧。有些事情要你做，诸法一切是平等的，好，但在现实当中顺你的根性显然还是有一些差别，你在分别的。如果一切都平等，你也不用出家，对不对？你选择出家一定是出家跟在家不同，那你就必须要达到出家的特色意义 啊。如果你一切平等，你也其实也不一定要出家，对不对？同样有些事情你会觉得说这个也重要那个也重要，但为什么你一直在这些彷徨这些多重要的当中所迷惑了？因为你的大方向不知道，结果在很多地方都照顾到了，就这一生就在这些琐碎的事情里面给糟蹋掉，就糟蹋掉，什么也没留，空空的。啊，好像你也都很用心，会出在哪里？你中间没有一个目标啊，你没有深谋远虑啊，这不是那种技巧，而是一个对一个修行的大方向的定位跟自己的整体认识。不容易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这个课的意义，就是一开始就要定得很清楚。尤其是如果是一个修道人来讲，一开始你的定位就是修道，你这个标准一定要先符合，这个标准不符合，其他你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跟你的身份不相干。行有余力啊，则以学文啊，你没有行有余力，你学文的什么用？一样的道理啊。再过来，事上移迁，阶下移迁啊，对上啊，对师长应该要很谦敬，对下移迁，这都是从哪里来？这都是从相对的意义来。你对下容易不谦，对，对上容易不恭敬，所以这个时候对上是为求法，那对下你要利益，就一旦一上对下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谦逊，好，那对上啊，你就不容易谦敬，那这个就是你在相处当中你务必要守护的，就算你在不同身份，你在因缘在改变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来讲，大家有时候时间久了，彼此关系会分歧越来越模糊，包括我们世间人来讲，世间人的夫妻啊非常亲密，久了以后啊，不大会互相尊重，这彼此空间没了，到最后就很容易冲突。因为即便是夫妻是一个啊，生活在一块的，其实每个人都还是有他的生活空间跟他的要有个人的空间的。 你不能彼此侵犯到太没有保留，这时候就会来产生冲突。那我们人跟人始终奋起就好，即便好，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师长，因为这个师父很客气，客气到啊，为弟子的到最后就忘了他的奋起，这到最后就会产生师徒之间的彼此奋起的模糊啊，到最后你就会生轻慢，生轻慢的时候啊，有我们讲讲在台湾话不是有一句金庙提醒啊，太住在庙附近的不大会尊重神。那其实这个道理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容易产生这个问题啊，太靠近了以后就不容易观其德，因为看他也吃三餐我也吃三餐啊，他也苦恼我也苦恼，所以那个该有的谦敬心到最后变成你娘我弟啊那样啊，你兄我弟，太谦敬心不见，这个谦敬心一不见的时候，法的利益就很难再产生了，慢心生。好，那这个如果上对下的话，就会容易产生，因为我在指导，所以我们对应该有的谦虚就没有，那就是很容易怎么样，随缘啊，随个性，喊东喊西，应该有的尊重就没有，所以这是不是两头？当上的对下谦虚的时候，下的对上应该更加恭敬，它是一对的啊，所以说这必须要两者之间要相互有这种素养。好，下的对上很谦很恭敬的时候，上对下把它升起慢心，这两个的德就不容易持续了，就是上对下很谦虚，下对上很恭敬，这两个法都配合了才能持续。那这个都是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最容易生的果实啊，生的果实。有时候我们熟到最后细节就往往就那个分际越来越模糊，分际越模糊的时候，到最后整个他的过失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出来啊。再过来，同辈宜退让，因为同辈所以没有高低，但没有高低的时候会经常是认为啊，机会平等，权力平等，义务平等，这时候就产生因为你跟我拼啊，所以后来我们发觉同辈相处啊，刚开始可以，但同辈相处到最后有时候都不容易很长久，尤其如果同辈很多的话，同辈两个比较容易，同辈三个四个五个，后来就同到最后意见不同的话，谁同就会到最后发觉应该显然还是要有一个师长在带啊，如果没有的话应该退让，这就是一群同辈的人，有时候是同学啦，大家住在一块啦，一些同辈的师兄弟住在一块，这个互相退让就必须要有这种素养。我说的话，因为本来就是没有高低嘛，没有高低到时候听谁的，除非有一个德比较够，威德力比较强，他具有这种引导，或者说一群大家都是同辈的人，到最后就很难相处。为什么？因为谁高谁低啊，所以其实这时候应该是退让，退让。好，再过来，得意物自意奢侈，失意物意欲失措哈，就是得意的时候啊，因为一切顺你的，所以你化解很多境界因缘随手拈来都顺你的心，那这个就产生什么？太相信你所拥有的东西会持续下去，所以就产生自意奢侈的时候，没想到其实你的福报，你现在的因缘好像随手拈来，呼唤唤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没想到那个因缘其实是短暂因缘，当你急速的奢侈浪费的时候，因缘刹那之间一消失，有时候会怎么样，一倒一个陆陆续续兵败如山倒。为什么？每个东西一个卡一个卡一个，像我们前这一两年的那个金融风暴，你可以说几百亿几千亿的公司可以在短暂几个月里面完倒，等一下就兵败如山倒，这个一个卡一个卡一个，因为里面实质的东西少了，都是玩金钱游戏啊，一个撑一个，一个撑一个，一个倒一个，一个倒，这样你可以想一个大公司几百亿几千亿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倒闭，那我们这个种田的没倒， 我们土地还在，花生正在长，没事，是不是？因为它彼此关联了，它下架了。所以说，当你太顺境的时候，我一直在跟以前在上课也跟一些学生在谈，如果你修行一路都在顺利的时候，你该是警惕的时候，一路都很顺利，你也该警惕了，你会养成对这个境界的信赖，而这个信赖往往会是让你会一下如果因缘现前会让你手足无措，好，这样好。再过来失意误意意失措，一旦有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有一个挂碍的，就因就是因一个问题啊看不清楚，有一个不顺利的地方，那这个不顺利的地方让你很急着想要怎么去之而后快，或是想要解决，或是这个东西把你绑住到怎么样因小失大，其他的该留意的都不能留意，不知所措。好，这个问题你知道吧，这个跟我们修行都有很大关系的。尤其我最近在跟他们讲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修行修到最后会有生病，我想这个生病我们难免都会有，好，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就是说在重病还没现前之前把功夫练出来，因为重病现出以后就会怎么样，意欲失措，你道理都懂，用不上来，这一份让你很苦恼的让你放不下的东西会把你的心理性本来有很多功夫都被困在那里展开不来，会这样。一个东西你要没有相当的理性，有时候就是说一个地方，我这个是我的经验啊，就是说有时候一个地方不好，你会紧张，你会得失心，然后一得失心一挂碍，这个没留意那个没留意，结果一直出到最后不可收拾。其实你应该看到不好的地方，你应该还怎么样，既有的损失应该要稳扎稳打，好，甚至从既有的损失里面学经验，从既有的损失当中得到对于下一步有帮助的东西来。所以你必须要在业是不安的环境里面必须提醒自己，不要因一时的不好而失去了你的那种方寸，而失去了绝招，让很多本来还可以挽回的可以守住的结果整个都就出问题了，你自己就真的因为没有守护好，其他问题衍生出来。所以他讲说我如果失意的时候一时不顺利啊，其实应该要尽量告诉自己如何稳定啊。有时候在现实当中甚至有很多东西啊，我发觉啊让人家遗憾的是什么，一时的失意结果到最后放弃颓丧，等事后回头一看发觉原来当初的失意啊没想到是契机，真正造成大错误的是你放弃，你的失错才是最后的不好结果的主要原因，原来当初的那个不顺利啊并不是大原因，是后来你被这个失意的事情给困住以后你放弃颓丧，结果竟然是从这里来，反而是因为这样才让你不成功，当初的那个过失其实不是大问题，甚至是个契机，反而是你因小失大。所以在修行当中第一个当然我们最主要是你要看得清楚了，那如果你回归到最现实的地方怎么讲，人如果能看无常看得透，跟生死看得透，其实这一点就容易的突破前面的得意跟失意啊，你也比较容易超越，最基本的道心是最容易超越它的啊。从你的对生死修行的核心意义知道的话，得意你当然不会在随世间可爱境转了，失意当然不会从世间不可爱境随转了， 这个是最根源。那我们现在是相对来谈得意的时候，因为得意容易生这个过失，所以要你观察这个；失意的时候生这个过失，所以他要你观察这个，就是对治其谈。哎，作福莫如惜福啊，悔过莫如寡过，不要做了以后再来悔过。你要作福不如惜福，啊，当然这里面都是一种对治的。如果我们要讲说作福莫如惜福，其实惜福作福应该是两头进行啊。好，那我们在惜福的时候，你在作福，比如说我们不是我常举的有一个大缸，水大量灌进去，结果怎么都不积水，因为下面有好多孔在流水啊。那灌了老半天水都不积，为什么？流的比出的比进还多啊。你不如你干脆水小一点，但孔把它补起来，那反而很快就满了。就不是啊，你孔一直流，以牲口溢处啊，牲口溢液处啊，随时在造业，修的福来不及你造的死掉。好，那当然悔过当然莫过于你要寡过哈，那就是甚至不要再犯，这才是真正的啊。再过来，因念身是苦空，切莫随主啊，切莫随流逐对啊。这个就是最近也刚好谈到了那个无常经啊，其实大家有机会也不妨多听啊，多听，因为修空观也是以无常观为出门，修空以无常为出门。好，有的人一下修不来是从无常，无常最现实。所以之前谈的这个无常应该是在这个时代修行人的很好的第一部门，因为不用我讲你都已经知道你会死了，这个东西不用讲道理，这是现实。从人生终究要死，再往前推一点，终究要死，功名利禄终归无常，再往前再往前推推推到推到眼前，此时该怎么遵守，你应该慢慢就有个方向。所以从人生最现实的地方，从这个苦空无常念啊，你就会知道说我追逐他在哪，切莫随流逐队啊，逐队就是好像赶流行。好，一个队伍不是大家都整齐嘛，服装一样啊，跟大家匹配的来，跟得上，跟大家一致的，随逐潮流啊，就是这样。人家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不是，意义不大，意义不大。终归无常的东西对我来讲没什么好特别在挂，所以说从一开始对于无常的观察不要短时间。再讲啊，无常经里面有讲到为什么有些人因为无常的观念错误会产生，无常观念错误会产生对世间的爱着，甚至有一些不好的感应心境会出来。就像我们现在修无常修到最后会意态南山，心灰意冷，不是无常观不是这样的。那所以说不当的无常观会这样，那有的是正确无常观但也起不了作用，为什么？间断。如果你常做无常观的观察，其实你以生死会不恐惧。那这个为什么我们做不来？因为你没有常串起它，所以包括这都有提供这个要领出来。好，那所以说你如果能因念这个生死苦空啊，好，那切莫随流逐对啊，依取必行，莫贪其整。一啊，简简单单能过就好。好，你其整当然在我们现在的要求，有时候是怕人家嫉嫌呢，好啊，请拉力拉他。那这里其实重点啊，其整不像我们一定要很庄严啊很华丽啊，其实就是应该，包括我们出家人披衣啊大衣不是都有应该有，也不能太如何太如何，戒律上都要求。其实它并不是在维持外面的那个庄严啊，就是那个华丽的，而是说一个出家人他随时摄心对着他衣服，简单来讲做一个出家人所追寻的衣服，所穿着的衣服不在于华丽，啊， 不在衣服上太着太用心，他就讲说但取蔽形啊，遮掩，就是把这衣服的效果拿到就好了，其他的不要太多。所以像我们来讲很多东西啊，哎，我们现在生以前是比较少，那后来我们佛教兴起来以后，我们受用的东西就越丰富。好，那这个也有，那个也有，这个也有，到最后都一直在，这个应该怎么讲？有时候因为环境条件可以嘛，所以我们就有能力去选择更好。但这中间有些的确也是需要，但这中间怎么去分呢？啊，包括我前面讲，有时候营养食品我们要留意啊，哎，因为为了修行嘛啊。但如果多到一直在谈的话，好像一天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身体挂碍，这很明显是有问题的。就是平常都没在想，而是在维持色身，是有问题。因为现在的生活大家都是这样水平啊，你不要弄得很特别的。但我是觉得，就是说你一直在挂碍，整个一直在着重这个身体的啊，那我相信大多数人是没有。可是我们因为有时候这种环境啊，太多的讯息，我们现在不是这个健康养食品，那个健康食品，那个东西吃的会怎么样，那个吃的会怎么样。我光我其实那是不得已要跟人家联系，所以我们都有妹啊。现在经常进来都是营养的，我有时候连看都没看，我就勾勾勾勾删，我不看，太多了。喝咖啡好，喝咖啡不好，喝咖啡好不好？结果喝不咖啡，结果咖啡还没喝就疯了，因为不知道要不要喝，因为各种科学家讲的都不大一样，啊，那台湾人信心他直接拜不了，你什么都相信，你怎么拜啊？太多了，那就这个信息一直进来，那到最后看多了以后就挂在身体。这个东西久了容易致癌，这个东西会怎么样，这个东西呢，看看你就把它冰起来就不会致癌，就是我们买一个大冰库把你丢进去，铁定不会致癌。到处都是癌啊，空气啊，水啊，很多东西，当然你要留意，尤其是你道场组的人你要知道。但我化解已经多到有点不堪负荷，太杂了，大家也挂在这个，那也挂在那个，挂哪有那么多心思去想这个。我们那一天那个居士不是讲说，本来都没有在看电视，结果一看电视化解，哇，怎么那么负担，这么社会化式的这些种种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就一直想，我们当初我们道场这一个优点，我们出家不能看报纸，这个优点我们到现在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是可以看，因为我是编辑，所以我可以看，但我们看到的都是被剪掉的，一打开，就去搞，那个春归归啊，反正娱乐版的都没了啦，那社会版该剪的都剪光了，所以一打开都是很多洞这样。那你说这个是在控制你的思想，不是减少染污。所以我们那时候平常一般人不能看报纸，那护则弘法的人可以看，因为他如果信息不懂，他没办法跟人家沟通。人家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但当初那个我们的那个生长啊，会过滤先剪掉，剪掉，所以我们看的都是怎么这样啊？不过也好，没有话。但我们现在一不断在熏习，不断熏习，其实让我们会非常也辛苦啊。有时候没有这种欲望，结果现在广告很多啊，所以我就讲说，我曾经在东京待过一阵子嘛。我说东京不是修行的地方。因为你坐电地铁，那它整个车厢都很广告的，都很新颖的。日本的东西就是很会包装啦，不管是电器产品什么都很好。你天天看，哎呦，你有时候买个相机嘛哈，早知道慢一点买，才差一个月新产品就出来，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那时候就会后悔。啊，以后就慢一点，可是慢，每个月都新的啊。那你哪时候买？ 所以我们现在买东西就讲到，哎呀，早一点，早知道就不要买，早知道，早知道一买乐透了，早知道。但他就一直在诱引你买，他就一种消费市场，用种种的方式，好啊，买呀、啊，都是魔啊！你看，整个车厢都是魔。但我们这样不要这样骂人，不过他对你来讲就是魔，怎么样？他勾引你的六欲，你因为他的东西就是一直创造你的消费欲望。所以你呢生活在那边呢、啊，哎呀，都永远觉得钱少，不过还好他赚不到我的钱就是了。我也不会去买，我们该有的有。不过你会发觉，生活在那种花花绿绿的世界，你的身心一直就没办法停。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要知所去防护啊？我知道你随着欲望拥有在拥有，挂碍在挂碍，你当然挂碍完了就拿去烧了。也没什么，什么也没留下啊。再过来，拾取克美，莫视美味啊，就说能免饥饿就好，吃饱就好，那吃完结束了就好，交代了就好，赶快就用功了，啊，不要再一直经营一直这样，啊，当然我们现在也都不敢要求很多，有时候人家生活有点乐趣才能走得长远啊，但实际上我现在一直说，你要很清楚。当我们一直在往这边去着意的时候，其实已经背离道业缘，现在是不得已顺现在的人根性标准降低，但你不要把它当作正常，其实已经不正常。然后你不但把它当正常，继续往美食饮食上一直追求，其实离道业缘，而且什么，你就算满足它不会让你就停了，它的满足会增长你的欲望，你只会让你不断不断的再继续滚进去而已，你不会停止的，因为你的习性被养成了，啊，所以你会在这些周边生活事情耗掉很多的时间，啊，常审此事，前身作何功？这作何功行？可坐想谈思，啊，就是说想想。我真的有这个功德，所以我们现在我常常讲，有的人就说：“哎呀，你福报好大，你看那么多什么都有。”我说那是贷款的，贷款的要还。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都把这个东西，因为你要审视，你拥有很多，你要想，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谈性是利用你，要利益众生。不是给你，他是借你的手，你也参与余份，让这个功德广大化。那等你一拥有，这是你的，不是你的福报。就像比如说这个道场，我当住持，不是我的啊。也就是说，大家众缘和合，你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扮演一个角色，你让这些某些机能可以发挥。不是你的，名字是道场主，但不是你的。如果你拥有是你的，而当作福报，而视以为己有的话，其实你就有问题了。所以不是，你只是在扮演大家每一个角色当中，你扮演另外一个角色。那有的人啊，你要知道说，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常讲说，现在如果突然有一大笔钱给你，对我们来讲，你会觉得说。没什么好乐趣啊，因为这笔钱给你只是增加，你要怎么样？你要继续去把它活用而已啊。如果以个人治疗来讲，我才不要呢。那以如果以利益众生来讲，我必须要花更，我必须要忍受去，你知道，我必须忍受接纳你这个钱，然后要努力的让它不被因果的把它用出去啊，哎，那很累呢。所以现在有人要把道场给我说 no， 要看地方，因为这样的话，现在最近又提有一个地方那个也很大，但我说因为我无能力做，如果你贪着的话，就哎呦越多越好，不是啊，那都是工作，任何做下去，你要维持，你要背负这个因果，你要把这个道场给信仰起来，它不是一个名义，它是。你进去扮演这个角色，你就要把这个角色给弄出来，这都是一种谨慎因果，你要担起来的责任，这中间没有你个人拥有的这种思考，是不是？ 当你在拥有的时候，有的人讲一拥有，其实业障就现前，因为那不是你的福报。你拥有它的时候，其实你就损你的福报。所以有的人他觉得啊，福报很大，不然他贷款的。你现在刻意的去享受这个福报，到最后要还了。所以你要想你自己，你能做多少？啊，那你为什么能坐享盘丝？你有没有具体的这一个此世前生？前生我不知道，今生我们看得清楚，过去是不知道，今生看得清楚，所以我们才会有讲说，那十二时啊，他这样十二时很检点身口意业，善多也，恶多也，无忌多也，堪消世事也，啊，不堪也，这个就是很现实。因为这我在这里讲啊，就是我们不是要那么恐怖。现在有的人到最后很恐怖，这个也不敢用，那个不敢用，我这样你弄下去你也很难修行。有的人到最后别扭扭的，怕背因果，这样你要你谨慎，但你该用就用，我知道你怎么生活。但问题你要知道，你们用在道业，你的用在道业本来就是该用。或者我们现在就觉得我不用我不用，你一进来什么该做的事情没做，只是一直守住，我用的会损福，经常讲到用的会损福，你总不用的会增福。你好好的吃好用好，好，而不是享受的意思，我就说你就该吃，未成道业应受此食，做了用，你好好把这个体力拿来修行，不但不会消福，而且会增福。为什么？因为你吃对方得福，你吃了以后有体力修行，彼此皆得利益。你不能老是用那种狭隘的观念啊，但可是你也不是那种理所当然，这不在上我理所当然接受供养，不是不是，没有那个理所当然。你之所以接受供养是德，你的德，你有惭愧德，你有众多修行德，你这个德在接受供养。好，我们找看见老师啊。